又是七月的第一日，感谢你召聚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要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在高天之上何等的荣耀，但是你却是这样的关爱我们这些小虫。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的担忧和顾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非常的缺乏能力，也是非常的软弱，但是主啊，我们有你的话，我们就不担心，因为你的话给我们力量，因为你的话给我们信心，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能够去除我们心里的忧虑，你的话领我们走向下一步，带着光的那种正确的一步。
阿门。
啊，主啊，我们时时的应当把你的话放在心里，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多的活在你的话语之中。
阿门。
我们也把下面聚会的时间也恭敬仰望在主的手里，求主来带领我们。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阿门。
好，请我们先读几处经文。第一处呢，请我们翻开《腓立比书》第四章，《新约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腓立比书》第四章六到七节，我来读。第四章。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啊，这是第一处圣经。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么，请我们再读第二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请我们来看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里。这两处经文，是我今天想要交通的题目，跟有关的。这两处经文都讲到了一个字，重复几次出现了一个字，就是挂虑，或者说是忧虑。这个词呢，在英文的不同的翻译当中，有的翻译成 anxious， 就是焦虑的意思；有的翻译成 concern， 就是担心的意思，或者说是顾虑的意思。尤其是刚才读的第二段，在 NIV 的翻译当中，重复出现了五次，concern。那么我们读到后面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讲了这个 concern 是什么，就是人会为什么事情挂虑啊？我们等一会儿会来有一些交通啊。什么是挂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挂虑？什么是忧虑？忧虑和挂虑之间有没有相同的和不同的？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身边的一些令我们感觉到忧虑的事情？那么以及从人的角度，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人如何来去应对这些忧虑？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从主的话里面，从我们自己的 灵里面的带领来看，我们应当怎么去面对我们身边的这些让我们挂虑的事情啊。今天想要围绕这个来有一些交通。好，我们可以刚才既然读了临前七章的32-35节，我们就从这一段先开始有一点点分享。首先，什么是合宜的事，什么是分心的事。作为一个基督徒，保罗他告诉哥林多的人，你们当中有一些人是为世上的事有挂虑，有一些人是为神的事有挂虑。那么作为我们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为两种事有挂虑，一种是为神家里的事有挂虑，一种是为世上的事有挂虑。当然保罗讲得很清楚，就是就女性来讲，就姊妹来讲，她有妇女和处女之间的分别。那这个妇女的就是结了婚的，那在婚姻中的姊妹或者说这是女性，她可能会为家庭的事情挂虑，为子女，为丈夫，为柴米油盐等等你会看见保罗他虽然没结婚，他在这里头还讲得蛮清楚的，丈夫没有为子女，为家庭，为柴米油盐挂虑，其实也会有的，只是保罗没有讲。那么他讲到妇女是为世上的事挂虑，这也是正常的。那么处女呢，没有结婚的，单身的他没有这些所谓的家庭的羁绊，没有这些柴米油盐儿女等等这些所谓的世上的事，婚姻里面的事来挂虑。那么他挂虑的是什么？就是主的事这个是结了婚的单身的之间的差别。好，那我们来想一想，这刚才是讲到了合宜的事和分心的事。合宜的事从结了婚的人的角度来说，为婚姻有挂虑，这也是合宜的事但是从在七章的这一段但是我们如果再来看这个保罗在说，他说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还是哥林多七章哥林多前书7:35，已经结了婚出了嫁的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这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为了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好，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事情似乎是这样的一种情形，就是他会有一个尝试去分辨有家里的事，有属神的事我们且不说家里的事跟属神的事是不是一定会对立开的，但是他讲到了一个合宜的事。合宜的事NIV 的翻译是 right way。 什么是 right way？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就是道路，那个 way right way 就是那一条唯一正确的路，那就是合宜的事。其实无论是在婚姻中的还是不在婚姻中的，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当我们为世上的事或者为属灵的事有忧虑的时候，你回到一个合宜的路上去，就是你要回到主的面前。这是保罗交通这段话的一个重点。当然每个人会有自己不同要去面对的问题，有家庭的问题，有财务的问题，有工作的问题，有退休的问题，有养老的问题，有投资的问题，各个问题你可以统称为两类事，一个是家庭一个是世上的事，一个是神家里的事。好，其实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或许可以再退一步看，很多世上的事也是神家里的事，很多属世的事也是属灵的事。我以前曾经有过一些文字讲到减肥这件事情也是很属灵的，为什么？因为他要去面对一个挑战，就是你肉体上有一个 desire， 你要减肥嘛，肯定要去节食要去少吃东西，要去锻炼。可是你会心理上有一个愿意，行出来有另外一个愿意。你想吃的时候你不能吃， 你不想出去跑步锻炼的时候，你要要求你去跑步去锻炼。其实这是一个比喻，你会看见世上的事，很多世上的事是属灵的事。你心里头的愿意，你肉体上的身体上的一个愿意，跟你灵里面的一个愿意是彼此相矛盾的。如果我们说在婚姻中，在家庭中，一个姊妹或者说一个保罗的话说叫妇女，compared to 一个处女，你会看见他们好像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但他们同样面对属灵的和属世的之间的这个纷争。一个人总是要去面对一个属灵的和属世的一个纷争，你身体上的一个愿望和你灵里面的一个愿望之间的这个纷争。那么这种纷争多了以后，就会造成人的一个焦虑。这种纷争就是保罗他说我真是苦啊，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为什么？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纷争，他身体上又有另外一个纷争，他的心里的愿望跟他身体上的一个愿望发生了冲突。那他有没有忧虑呢？保罗其实是一个，刚才我们读到的是腓立比书，也有哥林多前书，他讲到应当义无挂虑，这段话是我们很多人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背下来的。应当义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在耶稣基督里必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太熟悉了，这话太熟悉了。保罗他这样说，他自己是不是没有挂虑？有的，他当然有了。他不仅有挂虑，他的挂虑还很强。他可以说这个 anxious 这个词哈，叫忧虑或者说是焦虑。他的名词是 anxiety。那么这个词，我们来看保罗他自己是不是有的？请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我们读两处哈，一个是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我们先把这一节读了，然后等一会儿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先看这一节怎么说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九节，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这个焦急就是什么？Anxious, anxiety, 他又焦虑的。他的焦虑是什么？是因为教会里面的事。他是因为有别人软弱他就软弱，有别人跌倒他就焦急。我们同样，我们在这个家庭里也好，我们在或者是单身，我们在教会里也好，你周围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的软弱使你也软弱了，他们要跌倒你可能也会心里不安。可能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可能是我们的朋友，或者可能是你的老板，是你的工作，你面临有可能会不会失业，会不会有焦虑？为什么失业？因为老板的生意不好，老板要大面积裁人，那这件事情就造成了他的焦虑，成了你的焦虑。那么这个焦虑是什么呢？保罗他说，有谁跌倒我不跌倒，有谁软弱我不焦急，就是他会为其他的人有这个焦虑。同样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三节，他说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可能我们在今天的这个世界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叫做心理医生，保罗那个时代没有所谓的心理医生，保罗遇见了一些很让他焦虑的事情，他就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是什么？是从心理到生理发生的一系列的情绪波动，心里头有这种力所不能及，有软弱，生理上他就会战惊，就会有恐惧，就会心跳加快，就会如释重负，就是身上有很重的一个担子。对保罗来说，什么事情是让他焦虑的？什么事情让他恐惧战惊的？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师从加玛列门下，他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他第八天就受了割礼， 他非常追求他所信奉的旧约里面的神。那么直到有一天他在大马士革路上遇见了他所迫害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那么他这个经历呢使他彻底改变了，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就不再以自己以前所夸口的那些东西作为夸口的，他就轻看了他一切以前的那些曾经自以为傲的智慧学识，他非常有辩论的才能，但是他用最普通的言语，他反而弃绝那些高言大论。那么他在写信给哥林多人的时候，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十节就讲到，在教会里面那些有地位有权柄的弟兄们，带领的教会的领袖们说或许是领袖哈，带着引号的一些领袖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会看见保罗其实他写信的时候，写给哥林多人那些信也是后来我们今天看到就是圣经里面的话，他并没有用所谓华丽的辞藻，他并没有用所谓希腊人捧为至高的修辞方法，他就用粗俗的言语。他说我的言语虽然粗俗，我的知识却不粗俗。他的知识是关于见证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的知识不粗俗，因为他的经历是属真理的。他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节的时候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主耶稣基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就是他实际上是有可夸口的东西。教会的弟兄姐妹这教会是他建立的，他在神的面前是经历了很多苦难的。那么这个人他却软弱，他却战惊，他却恐惧。这个人为什么会有软弱战惊和恐惧呢？他不被那些他所爱的弟兄姐妹认可，他的才识被人轻看，他使徒的地位被别人挑战，别人说他，你不是使徒，你今天到我们这里来是不该来的，你对我们的责备是过重的，你其貌不扬，你本来好像是一个师父，但是你的外表却不像是你该有的样子，对他从各方面进行否定，对他的教导进行否定，对他的为人进行否定，对他的性格，对他的经历等等。那么这些东西还不够让他焦虑，更让他焦虑的就是弟兄姐妹的跌倒。他说我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如今你们却随从其他的教训。好，那么这个是保罗的一些软弱战惊和恐惧的原因。我想在这里头可能我们可以再回到刚才读到的最开始读到的那个经文的思考，我们也会为一些事情恐惧战惊，也会焦虑。我会很稀奇，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成为一个被拯救的人，但是神却不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们蒙了拯救之后，蒙了恩典之后，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你蒙的恩典越大，你要去面对的苦难越深。最开始你可能只是刚受洗的小 baby， 刚信主的时候有一段甜蜜的蜜月期，和主的关系非常美好、和谐、友善等等，就是让你处在雅各书的前半段。我们读过雅各书，大概我们会知道，主与良人之间的这个良人与我之间的那个关系，就是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和主很亲密，世上很多的所谓烦恼都不见了。但是雅各书的后半段就会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你会看见你去寻找良人却寻找不到他。我们基督徒也有这种经历的，我们在认识主越来越深了以后，我们在经历主越来越深了以后，你会看见有一段时间好像约伯一样。约伯，我们最近一直在读约伯记，我们可能每天会读几章的内容。到了现在三十几章的位置，你会发现约伯他屡次呼求神，他屡次有自省，我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多的痛苦， 我的儿女也死了，我的财产也没了，我身体又得了严重的致命的病，可能现在来看是癌症。他身体很痛，用瓦片刮他自己的身体，刮他的身上的肉，他就不能恢复。他说我的皮肤变黑剥落，我里面烧起来，他骨头都好像是在冒烟。这个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不是说只是身体的痛苦，他就感觉到神离开他了。这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人。我们可以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像约伯这样的人不多。约伯有这么敬虔又有神这么多的祝福和带领的人，他有一天会看见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他产生了严重的忧虑，他的忧虑导致他在无论是对神的跟随信仰以及对自己的反思，他的生活，他的经历，他说我咒诅我出生的那天那个日子，我宁可我没有生在这个世界上。神很稀奇，他不仅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他从这个世界上拣选你，呼召你，使你成圣，但是并不从这个世界上把你带走，还留你在这个世界上。要干什么呢？要你去经历这些痛苦之后仍然来跟随他。这很奇妙的，这件事情超乎我们的理解。神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我想我们可能曾经或多或少经历过保罗所经历的那些焦虑的人，你会想到有一个词叫做如芒在背。芒是什么？就是刺啊。如芒在背就是有一些东西扎你，让你难受，好像那个刺就扎在你身上。保罗他说我曾经三次求主叫那个刺从我身上离开，但是主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我的恩典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没有叫那个刺从你离开，相反，你因为这个刺他就把更多的恩典给你。这个如芒在背有的时候对我们来讲，对不认识主的人来讲，这是一件很痛苦很难过的事儿，想要结束它，想要结束那个痛苦。但认识主的人，读过保罗书信的人，你会知道这个如芒在背是好事儿，因为你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恩典就在你身上显大。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要去思考，这个刺在我身上，我要不要把它挪开？我想接下来就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当我们去有这样一些所谓的焦虑的时候，有一些压力的时候，尤其是可能当你会看到将来有一些事情你不能确定，所谓不确定性，明天会怎么样我不知道，所以我会产生忧虑，会不会发生通货膨胀，会不会发生失业，会不会发生战争，甚至可能又来一次瘟疫，世界级别的那种大流行病出来，让我必须在口罩里面躲着，让我必须在自己住的房间里头被禁足，不能去聚会了，不能去公共场所了，这些东西都会使我们有忧虑。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三年的疫情就是这样的情况，很多的不信主的人都在忧虑当中，都在焦虑当中。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当有这些不确定性的时候，当有压力的时候，会引起所谓的过度思考啊。那么这些事情人会怎么办呢？人可能会有人他们的一些办法，我们今天想要重点交通的是我们可以怎么做。人的办法当然他去疏导他自己的心情，他可以听听音乐啦，看看海啦等等，想要试图尝试去用其他的方式让他的内心平静下来。当人的忧虑出来的时候，像保罗他说我又软弱又战惊，又要跌倒，有谁跌倒我不跌倒，有谁交替我，有谁软弱我不焦急，他没有去看海，他其实被船破在海里漂流一天，超过一天一夜，他有很多事情是让我们今天来看很痛苦的一些经历哈。我们也不用多说从人的角度应该怎么去放松， 但是重点是有一条啊，我看到的是这样的说，就是即使不信主的人，他们会有一个办法去寻找一个所谓的支持系统。什么是支持系统？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弟兄姐妹，我们有彼此的带导，这就是我们的支持系统。我们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神的面前，当然我们先是在基督的身体里，我们是彼此为肢体，这是一个很大的应许，这是一个在旧约里都没有过的神奇的事情。在旧约里头，我们知道有神有选民十二个支派啊，每个神的选民都在那个十二个支派当中啊，都在神的以色列人这个国度当中。那么在新约里呢，就更进一步的说明了教会的身体与肢体之间的关系。我们是一个肢体，我们是在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肢体和另外的肢体都是通过生命相连接的。如果我们把自己隔绝于身体之外的话，你可能是一个很能干的手臂，或者是一个很强壮的这个脚啊，或者是有很清晰的看见眼睛等等。你不管是哪一种肢体，有哪一些恩赐，有哪一些功能，但是如果你单只把这个肢体脱离于身体来看的话，这个肢体就会马上陷在一个焦虑当中了。为什么？因为它没有那个和身体彼此之间的连接。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是放在单独把自己放在一个世界上，一点不奇怪，你会跟世人一样有焦虑的，你会有你自己的那些软弱，因为人都看不清楚将来，人都有所谓的不确定性，你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你跟世人一样有焦虑。但是基督不一样，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跨越时空的，他能看得清现在、过去、将来，他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在他全都是同一个是 I am that I am， 他不是 I was， 他不是 I will be， 他不是将要成为的，也不是过去曾经是的，他就一直是。所以你会看见基督他是超越时空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教会，我们是教会里面的肢体，我们每一个都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在他里面，或者我们被数算在他里面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是胜过世界的，是超越时空的。当我们去有这种确信的时候，你那个所谓的不确定性就消失了。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你就有一个确据，这个确据是什么？是我即使不清楚明天会怎样，我仍然知道我将来会怎样。这是一个确据，这是一个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是什么，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个确据，你知道你即使明天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你里边有基督的生命，你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的应许。接下来想再去思考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了，没错，你知道基督徒也会生病的，我们是可能每天都读圣经的，当然如果你没有每天读圣经，你可以去好好的祷告啊，到神面前去求怜悯、求赦免、悔改，然后你就开始每天读圣经。但即使你每天读圣经，你仍然有可能会生病。你每天读圣经的人，你仍然有可能会有焦虑，那怎么办啊？这是第二个问题要提出来。我想先用一个比喻来说，我们每天都吃饭是正常的，但是你吃每天吃饭的人也会生病，所以我们每天读圣经，你也一定会也一样会有焦虑。这是一个比喻。为什么每天吃饭的人会生病？为什么每天读圣经的人也一样会有焦虑呢？因为锻炼，没有锻炼，你每天吃饭的人，你吃下去的东西没有正常的消化变成营养，变成可以让你吸收的东西， 你每天读圣经，你没有一个锻炼。什么是锻炼？就是敬虔是需要操练的一件事情啊。在提摩太书信里面，保罗对借着提摩太来对我们大家所有的人说话，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操练敬虔乃是来世和今生都有益处。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读圣经很好，但是你还要操练敬虔。操练敬虔是什么？我们今天读了圣经之后，我们可以有一些属灵的操练。你把你今天读的圣经，从神领受的这些话放在你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操练。怎么操练？我为我的弟兄祷告，为我的家人祷告，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我为我的属灵生命祷告，我为我的工作祷告，我甚至为我的老板祷告。我要忠心在所有神交付我的事情上。我可以在工作上做得很忠心，我可以在教会的服事上做得很忠心，我可以在家庭的带领中做得很忠心，我可以在儿女面前成为神的一个见证，好像这个父母像是神派来管理我们这些儿女的。那这个父母他就是一个操练了敬虔的人。那么我们今天的操练在于使我们不单是每天读圣经，而且要脱离字句的领受。这样的话就好像只吃了饭却不去锻炼的人，他吃了饭以后没有把那个营养转化成他身体该有的那些东西，那么他吃了这些饭就仍然会生病，反倒成为一种负担。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要吃的太多了就成了负担。同样我们圣经读的太多也会成为负担，如果你不把它好好消化掉的话。好，我们刚才讲到了关于操练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再稍微回来说，讲到弟兄姐妹彼此联络得合适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了操练，这是个人的，我们有了为其他人的代祷，这可以是团体的。神刚才我们说了，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个人啊。在一个旧约里面很清晰的例子就是以利亚。以利亚他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他要与耶洗别的假先知不仅是拜巴利的，还有拜亚舍拉的，一共有850个假先知一同上山有400个拜巴利的，450个拜亚舍拉的。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人他当然经历了很大的这个所谓属灵的征战，他在面对850个人的时候没有惧怕。因为什么？因为他把自己完全仰望在神的手里了。他面对各种仇敌，从仇敌而来的攻击，他能够勇敢，他能够站立，他能够很坚定的在神的众选民以色列百姓面前，与那些假先知，与那王后耶洗别是王后，与王后的假先知们一同见证神的真实。之后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他是一个人之后发生的事情让他跌倒，他在软弱当中他寻求神将他的性命取走。他一个人太害怕了，他即使胜了850个假先知，他仍然害怕。神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我为自己留了7000个未曾向巴利下拜的人。神不是说只有一个耶利米，只有一个以利亚，神不是只有一个工人，神有很多的选民，他拣选出来的。我们知道七是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全的数字，他选择有7000个人为他自己存留下来，这是神他的完全。神在他自己的拣选当中，神使他的拣选成为完全。我们今天可能只是很少的几个人，我们会看见原来我们只是一个小群，这么少的人，好像你看外面随便哪一个教会都几千人上万人的大教会，好像很了不起。其实不是这样的，神要完全的人，不在于人数多和少，他的完全在于哪怕只有7000个人，你以利亚不是那唯一的一个，你不用担心的。 所以有神的安慰，有神的像以利亚的显现，有神在保罗的软弱中给他的恩典，可以让我们能够脱离一个忧虑。在焦虑当中，人会想两个问题，那么神的真实让我们脱离焦虑之后，现在就回到这两个问题里面。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什么时候能从低谷中出来？如果我们现在焦虑里面哈，如果我们刚才提到很多，保罗他说你应当一无挂虑，好，我可以一无挂虑，问题是你要给我一个时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我现在在低谷当中，好像约伯在低谷当中，他死十个儿子都死掉了，他的财产全都没有了，他的骆驼，他的羊群，所有的他的身体全都没有了，什么时候能出来？这可能是约伯比较关心的，或者说约伯不一定关心，是我们可能比较关心的。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困苦当中，我们现在一个似乎是绝境当中，我们只想问什么时候能出来，要多长时间能出来，这个是不是我们想要很想要知道的一个问题？我们还是请读一处圣经吧。在箴言，我们先看一下第三章，箴言第三章第五到二十节，箴言第三章第五到二十节。我来读。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在这里我暂时先停一下哈，这一段话呢让我们看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使你被医治，被医治到一个地步，你的白骨可以得滋润。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其实也是人的常识可以理解的，就是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当我们有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敬畏耶和华的人远离恶事，可以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个是箴言里面的话。我们知道箴言是智慧书五大智慧书其中的一篇，就是人什么时候会有忧虑，你的忧虑会使你的白骨枯干，你的忧虑不能使你来到神的面前去尊崇他，但当你去尊崇神的时候，当你去敬拜神的时候，当你去献上感恩的时候，你的肚脐都被医治，你的白骨都可以被滋润。我们人很多时候忘记了来到神的面前去献上感谢和赞美。箴言告诉我们，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当你去爱主的时候，你去献上感恩的时候，你去赞美他的时候，你白骨都可以被滋润。我们可以有牛羊的祭献上去，也可以有麻雀素祭饼献上去，这个好像并不是跟价钱的多少有关，而是我们有那个感恩的心。素祭是感谢祭的意思，当我们有感谢的心献在神的面前去的时候，哪怕只是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是把他全部的爱投在里面，当他投进去以后，他就有这种白骨的滋润。 我想我们继续往下哈，得智慧的，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智慧胜过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他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他的道是安乐，他的路全是平安。他与持守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的俱各有福。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滴下甘露。这些话让我们感觉到很有安慰。神是创造天地宇宙的，我们都知道。天上的云彩、雨水、甘露都在他的掌管当中。他什么时候要洒下那甘露？他什么时候可以使深渊裂开？全在他的知识当中。他可以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这个话让我们有极大的安慰。我们在世上经历的很多的事情，没有超出他的智慧范围以外的。如果我们有什么我们自己的智慧不能理解的，你知道你的神他有更大的智慧。我想我们最后再读一处圣经吧。在雅各书的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请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雅各书是在新约里面，雅各书新约里面的雅各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成全、完备，无可欠缺。神让我们去经历一些苦难，神让我们去经历一些绝望，神让我们有这些 concern 或者 anxious， 有我们的焦虑，没有问题。你有了这些事情，你有没有忍耐？你有没有盼望？你有没有被成全？当我们有忍耐、有盼望的时候，你知道神在你的身上，借着这些苦难，使你更加成全、全备，无可欠缺。我想，我们最后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是在各种的试炼当中，我们的信心经过这些试炼之后，可以成全、全备，没有欠缺。感谢主，我就先交通到这里。
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节，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上进，连于元首基督。
好了，这个十五节啊，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原文没有什么说话，就是在爱心的诚实里面做什么呢？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不是旧约，不是以利亚，不是旧约，他们没有基督的，他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的，所以我们今天是连于元首基督，每一件事情连于元首基督，今天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学习的。每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的侍奉也好，在你家里的事情也好，在你工作上的事情也好，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连于元首基督，他是头，所以这里元首主耶稣。我们常常很希望用旧约的举例，什么约伯记啊这些， 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学的。我们今天应该学的就是信愿跟随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才能够长进啊。这里是凡事长进，就是每一件事情你都要长进，然后基督连起来。如果你不和基督连起来，你永远不会长进。长进就是和基督连有，这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好不好？如果你每一天做的那些事情，不管是什么事情，你家里的事情也好，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也好，没有连于元首基督，所以人和人中间就会发生矛盾，会发生吵架，会发生个人的看法不同，那就是没有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一定要连于元首基督。你来聚会要连于元首基督，你在家里做任何一件事情，和你家里的人相处，如果你不连于元首基督，就会发生矛盾，会吵架，会自己用自己的办法去处理。如果你连于元首基督以后，你就不敢这样做了，你就只有在主的面前顺服主，求主来管理，用祷告来管理你的家啊。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连于元首基督，凡事长进。好，我想我就跟着王耀弟兄他的交通，我就把我的看法和弟兄姊妹交通出来，好不好？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请你千万不要忘记，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凡事每一件事，好不好？如果你不是凡事连于元首基督，一定要出问题啊，一定要出问题，好吧？好，那我先交通到，我就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没有。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一块聚会的时候，我那个读到《格林多后书》这个6:17，说你们当除去不洁净的物从那里头出来，我就收纳你们。然后我在家里头，我把那个岳父岳母送给我这个太太的礼物，我给扔了。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这样。那不是现在呢有很严重的后果啊，就是我太太不想跟我过了。那我觉得这是圣灵的感动。然后我那个跟这个聚会里头的弟兄姊妹交通，大家都说你应该爱妻子。我承认我应该爱妻子，那为什么保罗不这样爱我呢？或者说教皇为什么不这样爱我呢？或者说教会里头的长老为什么不这样爱我呢？这个爱在信徒里头，按照这个彼得他的那个说法，就是弟兄之间有一个相爱的心，这是用的是 philo。 对于外邦人还用 agabi， 他用的是 agabi， 就是我对我太太我要用 agabi。 然后大家都说主耶稣爱我们，那我在聚会里头我说我没地住了，找个地方住，大家都说哎呀，我这个地方是准备奉献给主耶稣了，我的家都奉献给主耶稣了。然后我去那个巴兰比这边打电话，他们那 shelter 都满了。然后知情的人告诉我们说，本达比的政府一点都不缺钱，他是非常非常富有的那个政府，管理的非常好的那个政府。我们的社会缺奉献吗？我要问他，我信的这个主耶稣， 带领我走的是保罗的路吗？你不要说今天这个赵弟兄为什么这样对这个保罗的这个教训有意见？保罗他自己在神面前祷告过吗？如果他结婚，他可以像他那样去旅行吗？他那样他能养好孩子吗？我们怎么样能够自己以身作则，把敬虔的下一代带到神面前呢？我质疑。啊，我为此我来加拿大，我来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相信神喜悦我，我感谢主。
好，
我可不可以请大家读一段经文啊？一个是在罗马书十四章。罗马书十四章第十四节和第二十节。罗马书十四章第十四节和第二十节，我来读吧。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第二十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恶。这两节经文讲到洁净的问题。我想说，的确在旧约里面有很清晰的关于食物洁净和不洁净的规条，有一些食物神认为是不洁净的不可以吃，有一些食物分蹄的倒嚼的有翅的有鳞的是可以吃的，比如鱼有鳞你可以吃，泥鳅没有鳞是不能吃的。为什么呢？泥鳅有没有鳞是不洁净的。好，倒嚼的我们知道猪是不倒嚼的，猪虽然是分蹄但是它不倒嚼，这就讲到了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多的说关于这样的事情，但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给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角度，同样也讲洁净和不洁净的问题。有一些东西其实是人看来不洁净的，但是神不一定把那定为不洁净。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行义过分，就是在旧约里面有这样的话。当然老弟兄教我们不要老读旧约哈，我们可以到新约里去读。但是我想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会行义过分，有一些洁净的东西或者说有一些不洁净的东西，我们要不要一定去用人的标准来把它分开？什么是更为重要的？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对于神来说，人的洁净要重要过物的洁净。如果我们把神看为宝贵的人的灵魂摆在一个比物的洁净或者不洁净更高的位置上，也许我们就不会使其他人跌倒。我就简单交付一下这个问题。顺便预报一下，我想这关于律法应该怎么去理解，怎么去遵守，我想这个题目呢我们老弟兄会有一些交通怎么去理解旧约里面的律法，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怎么去明白摩西的律法和神的律法我想老弟兄会有四次来交通这个题目也许在随后主预备的时间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
刚才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到这里。今天这个交通王瑶弟兄的交通就到这里，好不好？
好，我想我们还是可以把很多的 思想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很多时候人会活在我们的魂里面，我们有思想，我们有情感，我们有意志，都可以放在神的光里，放在我们灵的祷告里，这样求神来带领我们，来使我们洁净。我们最后请这样弟兄带我们最后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很感谢你借我们弟兄的口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人，我们是天国的国民，但是你允许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要经受考验，让我们的信仰经过考验，就如同炼金的金子一样纯净有价值，是吧？你允许我们在这世上有许多的忧虑，我们时常为了我们家庭，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工作，为了明天，为了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我们感到忧虑。但是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是你写的，我们每天的灵命历程都是你决定的啊。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纯全美好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只要按照你的旨意去行，我们就走在正道上。所以我们可以把一切的担子都卸在你大能的手中，你的力量与我们同在，你也必安慰鼓励我们。我们所能经受，我们所经受的都是你量过的，你知道我们能够忍受多少，一切都在你的手里啊！你相信、信任你、依靠你、爱你就好。主啊，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也求你保守弟兄姐妹这周的平安健康，使我们下周在同一时间能够再次聚会，再次来学习你的话语。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
名，请你们掀开奉献箱吧。请登记好，我就登记好，把那个钱交给你，他开封就行。